当我们进入到第六章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主题的信息是有点类似重复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要重复，就是因为一方面当然整个以赛耶利米书哈，它52章，耶利米侍奉神有40年之久，所以这些可能是他不同时候的一些讲到的一些东西，所以40年之久他把它汇集成一本书。那有可能这一年讲过了，5年10年之后又讲过一次类似的东西，但是当他这样重复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们有点如雷贯耳。就是你读圣经的书籍的时候，除了里面的一个属灵的教训以外，另外你要知道它的文学表达笔法本身就是有这种特殊的功效。尤其在古代的时候，不是人手一本圣经的哈，这是极少有的。我今天早上还在陈哥在读生命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摩西吩咐以色列人7年一次，7年安息年的最后一年，在赎罪日那一天，全国百姓要听一次摩西的律法，7年听一次。我们现在是每个礼拜听到，每天可以读圣经，以前没有的。所以所有的圣经大部分是讲给你听的，所以用听的哈。所以一个文学著作先知的信息，如果是用讲的你听的时候，那种表达方式跟我写下来慢慢读是非常不一样。讲的时候他就有时候，因为听的人手上没有任何稿子，没有现在还有投影片，什么都没有，不想听，你怎么样能够注意，怎么样能够那个，是他有时候这种重复重复重复。待会我会告诉你，我们第六章里面也有一些地方他会重复，当然不会重复太多次，但有的时候他会重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阿摩斯书一开头在斥责当时的列国的罪恶的时候，摩押你三番四次的犯罪，耶和华神绝不饶恕你，神的火会降在你的宫殿，然后亚门你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这个什么非利士，然后埃及，然后什么，就这样，最后是犹大以色列，重复8次。你想坐在那里听的人，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神的火降在他的宫殿，烧毁他的城池；亚门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埃及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亚兰国，一直降下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重复重复重复，就记得当你三番四次的犯罪，不是一次，不是偶尔失足，你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你看神的愤怒会多。这是为什么1963年那个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很有名的一篇演讲，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你知道那个演讲他讲1个多小时，如果人讲到哈，讲他讲1个多小时，你会不会睡着啊？那天没有人睡着啊，热血沸腾。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他连续讲了10几次，到最后连3岁小孩都会跟他妈妈说 Mommy, I have a dream。 你有什么梦？ I have a dream, I want to have ice cream。 所以永远记得我有一个梦，下面什么是填充题，你自己填好了，但是你不会忘记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等他在说的是民权运动，对种族的问题等等，他在讲这个真。那毕竟 Martin Luther King 是牧师，那是受过专业的讲道训练的，然后他当然也是常常读圣经的，他就知道先知讲道怎么讲的，就是这样重复又重复，最后那个 I have a dream 像钉子钉在你脑袋里一样。那天散场的时候，50万人，一大半是白人，白人跟黑人老的少的全部离场的时候，深深的一个印象，我有一个梦想，盼望美国不再是不公不义的，不再是种族隔离的，不再是有种族的什么什么。当然这个梦想成真了没有，50多年过去了还没有完全成真，还有3年就60年了。所以但是至少这个信息存在那里了。先知书你记得，任何的先知书包括耶利米书就是这样，它会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就是因为当时的 是用讲给当时的听众听的啊，所以他必须让你很清楚的提到，那用一些不同的例子，更是在重复重复，意思就是第四章的第六章就是讲，当时还刚刚萌芽，还不见得已经是一方霸主的巴比伦要起来了。他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巴比伦刚刚打败了亚述，在北方崛起，但是还没下来，二十多年后下来了。可他已经在说了，等着瞧，北方有一个民族，他们是残忍的，巴比伦是非常残忍的，他们所到之处就好像我们中国历史大家都知道蒙古人很残忍，蒙古人所经过之处几乎没有几个活口的，所以在欧洲那个时候听到蒙古人来了，连小孩子吓得都不敢哭，别敢哭，蒙古人来了，我想本来哭我说两三岁的孩子，或者是六个月的孩子，蒙古人是什么？他懂吗？或者会吓得小孩子不敢哭，没读过历史的，你说蒙古人，可是你就知道那种残暴啊，会让人吓死了那种。巴比伦人就有这个名号，非常非常的残忍。因此，神用这个成为管教的杖，来提醒这个在罪恶之中却一直不肯悔改的这个犹大国，当最后犹大国是毁灭了，不过神给犹大国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希望他们回转，正如神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回转一样，所以这个是苦口婆心的。那先知耶利米做一件好像是徒劳无功的事，就他做的事情结果他都知道的，可是虽然你知道结果，你还是得做你该做的事，神给你的任务，给你的吩咐，你就是得继续做。父母对孩子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屡劝不听，你就说算了不劝了，让你去死吧，不会的，父母不会眼看着自己孩子走入那种痛苦当中，可是你还会继续劝，虽然有时候你知道无能为力啊。当然可能有的时候是一失足不一定成千古恨，会受到很多不必要经过的苦难，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坚持如此，你又能怎么样呢？那父母的心就跟天父的心是一样的。所以第六章我们刚读了很长哈，其实整个来讲也是一样，神跟先知之间的好像用对话的方式交互出现，耶利米说了一些事情，然后神直接说，或神透过耶利米说啊。所以一开头第六章一开头他是提到什么呢？他是一个警告，警告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国的首都，敌人要来围攻了哈，你等着瞧，现在看起来平安无事，但是马上就要发生这种事情了。便雅悯人啊，你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戈雅追剿，在伯哈基尼第七号。为什么是便雅悯人呢？耶路撒冷城，这个城呢，在他们是有十二个支派，好像十二个部落一样，在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的交界点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当最后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南国犹大国，其实的人不是只有犹大支派的人，还包括便雅悯支派的，所以便雅悯跟犹大支派属于南国，其他十个支派属于北国。所以便雅悯人就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提戈雅在哪里？提戈雅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十英里。伯哈基尼呢？伯哈基尼是这样，伯是一个 Beth， 就是一个房子的意思。哈基尼是葡萄园，葡萄园之家。我们在 Boston 很多犹太人的地方，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叫做 Beth Israel， 以色列之家，那个 Beth B-E-T-H 就是家的意思，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伯。这两个都是属于便雅悯的城，都离耶路撒冷很近，就是伯哈基尼大概就是你从耶路撒冷城往南一看，那个葡萄园就是伯哈基尼，意思就是说离开耶路撒冷吧，敌人要来围攻了，这里面的没几个活的，赶快逃到乡间啊，到提戈雅，到布哈基尼，那那边已经有人在吹号，就是吹那个警告的声音。立七号，我前两次有说过， 中文圣经翻译成旗号的地方，其实原文都可能像烽火警告的那个烽火台的烽火，意思就是说有敌人来了，有灾祸，大火灭，从北方张望，从北方危险的信号从那边来了。那第二节第三节是一种反讽的笔法，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锡安女子其实是讲锡安的百姓，因为在英文里面你也知道哈，西方国家一个城市都是用阴性的，用女的她代表一个城，一个国也是用阴性的，一个百姓都是用阴性的哈，所以百姓真的，所以因此圣经常用女子来形容全国的百姓。然后第三节，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使羊吃草。这个牧人不是犹大国的君王，牧人通常是政治领袖，这边所指的就是仇敌，仇敌带着他的羊群，那是带着他的百姓，敌国的军队来了，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有很好的草地可以吃草，可是来的羊不是你家的羊，是敌人带来了一群羊。据说现在有个行业很吃香，就是很多机场旁边很多草，那草怎么办呢？当然割草了，用割草机啊，很麻烦。有人就养羊，他养一两百只羊，打个电话，不是免费服务的哈，要钱的。可是他就把几百只羊就带来了，就到你的机场去吃草，吃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他不必准备粮草来养他的羊，你还付钱给他，然后他负责羊来吃，他真的是几天之内就把你机场所有的草吃得光光的。你可以想象，像敌人来了，敌人的牧人带着他的羊来到你这边的草场，哗，把你收刮干净。那对于你来讲哈，我们是机场的野草嘛，当然是有希望有人把它吃掉啊，弄干净。现在是你的牧场，先任的牧草，哎，就被别人带了一群他的羊把我的草吃掉了，那感觉就是你的东西被人家拿走了。因此，先知的警告就是说，我告诉你，有灾祸从北方来了，他们的牧人带他们的羊群，带你这个地方。使他的羊吃草，而且每个人呢支搭帐篷，好像围起来了，好像是他的地盘一样，有点喧宾夺主。这是我的，你怎么在我这边搭帐篷，然后让你的羊吃我的草呢？他就说将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第四节，你们要准备攻击他。你们是谁？就是那些牧人，那是仇敌的领袖。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了，进攻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爱在日里见血，晚饮脱肠了，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是神对敌国的领袖说攻击，攻击耶路撒冷。那你知道通常打仗的时候都是清早起来，为什么清早起来打打打打到傍晚？因为到傍晚以后，当时晚上的时候打仗的话乌漆抹黑的，是打自己人打别人，所以通常都是早上打到晚上，所以越早起来打，打的时间可以更长。那中午起来打的话呢，就只剩半天的时间嘛。所以他说哀哉，哀哉不是真的呜呼哀哉的哀哉，而是哎呀糟糕，现在呢中午开始打，你看快黄昏了嘛，日已渐斜，晚饮拖长了，没得打了，只打四五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神就说起来吧，夜间攻击。古代很少夜间攻击，我说夜间攻击就是说乌漆抹黑的嘛，没灯没什么东西，现在半夜突袭大概很常见，因为我们现在的国防武器很多，以前古代的时候没有人晚上打的，除非是特别的偷袭。他这边就是说晚上就要开始打攻毁坏他的宫殿，因为这是耶和华如此说的，耶和华命令仇敌不但是早上，甚至半夜就开始打了，然后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是该罚的城，是神命令敌人带军队打他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圣城被围攻不是人的事情，是神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个城充满了各种的罪恶嘛。他说其中充满了那种欺压，井怎么涌出泉水，这个城就涌出恶，就好像 像泡沫一样，这个水一直涌出来，这个罪恶是不断的涌流出来，里面有强暴毁灭的事情，病患损伤也在我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从宗教上的拜假神啊等等以外，一直到道德，所以宗教跟道德都是在败坏。所以第八节事实上带着一点点正面的一种盼望在那里。耶路撒冷啊，神对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啊，你要受教受管教啊，免得我的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这句话本身还有一点点希望，就是说你要受教，如果你肯受教，我或许减轻这个处罚，或许我可以收回。但如果不肯受教，那结局就是什么？会使你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之地。当然我们看耶利米书，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后的结果，犹大国灭亡了嘛。你们觉得先知做这种事情有效果吗？讲了半天都是那些人都不听的嘛。但不要忘记，就在这个一百多年前的时候，曾经一位先知叫做弥迦，弥迦是跟以赛亚同一时代的一个先知的弥迦，他也曾经预言过耶路撒冷的荒凉。可是当时的百姓真的听了，真的听了，那时候是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整个回转，以至于犹大国继续存留一百多年。所以神宣告一个毁灭的讯息的时候，他仍然存着一个盼望，盼望人能够回应。而人真的有回应，神也真的就改变心意。可是当人就是硬着景象不肯回转，那就难逃这个灾殃了。所以神是提出警告的，在耶利米的时代他也提出这样的事情来，毁灭的事情要临到，但是你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朵。但如果你继续坚持走错误的路，那只有自讨苦吃，自讨苦吃。然后第九节开始呢，神就宣判，如果你硬着景象不肯受教，那结果会什么？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透过先知耶利米这样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这边提到一个字，剩下的民，就有时候我们会提到叫做余民，余剩的民。通常余剩的民是指忠心的最后那个爱主的人，剩下少数的。但这边在讲的时候不一定是讲到那个忠心的人，而是说他，因为他后面用摘葡萄一样嘛，摘了又摘，摘了又摘，就摘光了，几乎没有存留的啊。敌人要掳进以色列剩下的，如同摘进葡萄一样，好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把手放到筐子里。然后神就宣告会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十节好像是个先知对神的一个回应跟一个哀叹。先知说，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呢？使他们听呢？他们耳朵好像没有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啊，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就是说我讲没有用。所以等于说他被交代一个任务，神说你去跟他们讲。那先知耶利米说，我向谁讲呢？讲了没有用啊，他们听不听啊，他们耳朵好像没受割礼的，听也听不见的样子。然后耶和华的话呢讲出来了，他们以为是羞辱的，是不喜悦的，不好听的。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这我是谁？耶利米。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寒忍，所以神的愤怒就会倾倒下来。所以事实上十一节后半是耶和华说话了，我耶和华要把我的愤怒倾倒在哪里？街上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这是年轻的，不管是孩童少年人，然后夫妻，年老与日子满足的，老的就是老的，日子满足就是活够的，那也是老的。所以通常圣经上谁谁谁死的时候，他是活到日子满足了，他就该去见主。所以日子满足的人不是年轻人，都是老人家。所以年老的跟日子满足的都是老的，前面的孩童跟少年人都是年轻的，从老到少，从夫到妻，全部被神的愤怒倾倒。倾倒啊，哇，那个话就是好像整个这样倒下来。不但如此，他们都被擒拿，然后呢 不但是人，他们所有的财产，所有的一切，房屋、田地、妻子，什么东西本来是你的都归给别人了。这个是一种毁灭的一个信息嘛。然后耶和华说，因为我要攻击这个地方的居民，就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耶和华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为什么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对耶路撒冷要做这种事情呢？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最小的老百姓，最大的可以指君王，可以指先知、祭司，这些政治上、宗教上的领袖们，从小到大都是贪婪。先知到祭司，连宗教领袖都是行事虚假。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其实历世历代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常常说这种平安的信息。可能今天马上有人想到，哇，今天你看中国发生瘟疫了，每次上面都说没事，到二月底就好了，等着吧，然后到四月底就好了，我就告诉你平安了，平安了。其实真的有平安吗？这边就说其实没有平安。这不是今天在中国，历世历代的当为执政掌权的人常常做这种事情。那当时的耶路撒冷也是如此，那些宗教领袖都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巴比伦要兴起了，仇敌要来了，没有平安，他们却说这种虚谎的信息。他们行这些可憎的事，十五节，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当中扑倒。就是说百姓扑倒了，这些执政掌权当官的，这些宗教领袖、先知、祭司也必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做牧师哈。牧师这个行业该怎么形容？在美国的税捐处，所有的牧师都被分类 classify 叫做 self-employed。自己顾自己的，牧师不都有教会顾吗？可是在税捐处，不管你有没有牧师，有没有教会聘你的哈，税捐处你的身份就是 self-employed， 所有的牧师，即使有个大教会聘你的，你是有个雇主，你还是 self-employed， 缴税是不一样。那至少在美国哈，如果在欧洲不一样，欧洲你知道，牧师是公务员，他拿国家薪水的，他们是政教合一的。缴税的时候，不管你信不信，在德国没有不无神论的，每个人有10%的宗教税，强迫缴的。你说我无神论，即使马克思在世也得抽你10%。德国税捐处是每个人都抽10%的宗教税，十一奉献，强制的。那唯一的选择，因为德国有天主教跟基督教，你可以选，我要10%的奉献给天主教或给基督教。你说我不给，放到我口袋里，没有这回事。那所有的牧师呢，全部是公务员，是国家发薪水的。美国不同，美国是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就是你是有教会的，你的薪水呢是由教会的信徒奉献来的，教会大薪水多，教会小就薪水少。所以呢，有一个宗教社会学家在形容为什么全世界西方国家的基督教都在没落，除了美国以外，因为美国是执行市场制的教会经营，牧师得努力干，薪水才会高，别指望什么国家薪水。那反正是政教合一拿国家薪水的牧师，那种教会都会垮得一塌糊涂。哪几年你看德国、英国，那这全部都拿国家薪水了，可是你就知道了，如果牧师是拿教会的信徒奉献来决定他的薪水，牧师讲道就得小心一点，你别得罪你的金主。我们中国人说的，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嘴软，对不对？你讲一些话让信徒听得不爽，他不喜悦，他要么不来了，用脚走路投票他走了，要不然不奉献，你的薪水就少了。所以我了解 这为什么当年有这么多假先知讲这些信息，平安的平安的，就因为他是靠这个过日子的。能够说耶和华真要说，我就说什么，说了，像耶利米好像蛮惨的吧，过去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所以很多连宗教领袖讲的话是一些虚谎的，让大家听起来舒服的话嘛。那你觉得 OK 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真的平安，但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讲也有人信，或者有些人就希望我讲这种信息。所以今天的教会仍然是有很多的牧师跟耶利米所斥责的假先知一样，讲的是虚假的平安的信息，但是人爱听，人也特别多，那人多了当然薪水就高了。所以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作为神的先知，是有一个所谓的压力，除非你真正是对神忠心，而不看什么物质上的享受或者人们赞喜欢不喜欢，你不是从这个角度来，你是单单讨主喜悦，你就可以做一些你该做的事情，说一些神要你说的话。否则的话呢，你的话就会七折八扣或者拐弯抹角，甚至完全跟神所指示的是相反的。过去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这是为什么？这种在耶利米书后面你会看到太多太多这种所谓的假先知跟耶利米这样的先知之间那种冲突。那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基于种种的原因，我们不希望讲一些很直率的责备人的话，因为我们总觉得基督徒就是应该包容啊，要有爱心啊，即使人家犯错了，我们讲话都要讲得轻描淡写的，讲得好像没事一样啊，就好像我们骗小孩一样。你知道，你小孩子如果生病了去打针的时候，小孩子一看到护士一来，一拿起来就知道不得了了。我们说没事没事，像蚊子咬一样，没事没事，打一个针像蚊子咬一样，没那么简单，对不对？但我们都这样讲一下，哎呀，你知道没事吗？没事吗？就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犯错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讲？你会不会疾言厉色的讲，还是说没事没事？哎呀，人软弱嘛，人总是会软弱，你软弱了一下啊，这样你要这样讲了，还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或者今天的牧师们讲话都要很温和的，耶稣不是让我们讲话要这样这样吗？所以有的时候像耶利米这种先知讲这种斥责的毁灭的这种信息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容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种人情压力种种之下，有时候你会讲一些好像轻描淡写的，即使是指正的话。我今天早上还想起来，我曾经对谁讲过很严厉的指正的话吗？今天早上忽然想起来，有一次，很早以前，我在读化工博士的时候，30年前，我在芝加哥，忽然间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姐妹打电话来了，她跟我讲她是谁，然后就谈起一些事情，然后希望我帮她忙，还要我帮忙她搬家。我很久没有听到她消息。她其实是我们大学团契的一个我认得的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大我一岁啊，这是她的妹妹。我知道她，但是我事实上我毕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还没有进台大，她是也是读台大，所以我知道她的名字，知道是那个我认识的姐妹的妹妹啊。除此以外，我们在台湾没有见过面。她跟我讲她是谁，她姐姐是谁。哦，我知道，她需要搬家，要我帮她忙。哦，我说你在芝加哥，还是？那我就去帮她搬家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去到她家搬家的时候，就发现她住在一个人的阁楼上，然后。他说房东要赶他走，叫他几个小时之内立刻搬走。我们去帮他搬家嘛。阁楼上一看，阁楼当然不是普通房间，但是阁楼也蛮大的。我看满地都是衣服，然后一堆东西，然后一进就一个味道，什么味道啊？酸酸的，什么就是有一点那种衣服不多久没洗了，干什么？我说一个女孩子住的地方会这样，房东为什么赶你走？他本来 不肯讲，最后说房东就选我味道，我一上楼就是那种酸腐的味道，这样我说你洗不洗衣服呢？偶尔洗洗，偶尔，我说偶尔什么意思？那边一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房东受不了了，就把他赶走。那我就帮他搬东西嘛，然后过程中他才陆续讲了一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这小女孩呢，台大的，她姐姐我说大我一岁嘛，她很早就出国了。我们台大那时候是一毕业都出国，读台大都是到美国。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来台大都去美国。我在台湾工作了九年嘛，那他姐姐到美国来，然后外总统原因嫁给一个美国人，然后姐姐很快就拿到美国公民权了，就替他妹妹申请这个居留。就他台大一毕业，二十岁出头，他已经有绿卡，他就来美国了。他说神的带领。他口口声声一直在讲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我来美国啊，怎么样？然后说来了以后呢，台大毕业了嘛，就读一硕士，就不知道怎么读的，读到最后毕不了业，就硕士没拿到，他转行读另外一个本科，然后呢，也没读完，所以他出国了八年了。我说八年在干什么？硕士没读到，本科也没读到，现在干什么？就过日子呗。过日子，反正还有绿卡嘛。有一天，每一天像过些事情，生活上一塌糊涂，学业一无所成，然后住在这种地方，然后让那房东把你赶走了。最后我搬完了，我说姐妹啊，你叫我庄哥哈，我就用哥哥来训你了。你这种人，你又没反省检讨过，你一直在讲说神的恩典让我来美国，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呀，谁有恩典？你还活到今天？我告诉你。你欠揍啊你！神是公义的神呢，书不好好读，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后来我才知道了一些事情，从他的一些同一届的另外一个姐妹也在 Chicago， 我就跟他讲起，我碰到谁帮他搬家，他怎么样，他讲了一些他所知道的一些故事，就是一些荒唐的故事。我说你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羞辱神的名，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学业不好，读书该尽的责任不做，然后生活当中，我偏好，我那天真的是火了，你知道？我就丝毫不客气，我说既然叫我庄哥，我是哥，我就训妹妹。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是你太过分了。你骂完了以后，要走了。我说，哥要骂的话骂完了哈，有事就去找我啊。比方说我骂完了，从此好像是阴阳两隔，碰到事情都不敢找我，有事你来找我。但是有事找我的时候，记得你该负责任先做完才来找我啊，别天天赖着我啊。从此就没找我了。十多年以后，我神学院毕业已经当牧师了，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讲道，在一个很大的聚会看到他了，结婚了，老公是一个美国人，有两个孩子了。那中间过程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总而言之，看来 so far so good，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了，因为表面上只是这样嘛，看到一家人在那里。我希望他真的听进去了，我希望他真的悔改了。但是如果我用轻轻呼呼跟他说，哎呀姐妹啊，不要这样子哈，振作一点啊，奋斗一点，神有恩典了。我这样跟他讲，这轻描淡写的哈，我能够一棒子把他敲醒吗？他这种情况下该醒了。你八年呢，从22岁小姑娘到现在30岁了，一事无成。我就不知道他的父母怎么想。他姐姐后来，我有次另外一场碰到他姐姐，他也提到说，哎呀，他妹妹有跟他讲，我连帮他搬家什么事，很多年我在台湾碰到他姐姐，哎呀等等，然后。他不一定知道我跟他妹妹说了什么，他妹妹大概不会一五一十跟他姐姐讲，我也没跟他姐姐讲说你妹妹那天被我臭骂一顿，我也没跟他讲。总而言之，后来好像有点改变了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先知耶利米有时候他不能不讲，因为神要他讲的，但讲出来的话是不中听的。可是有时候你不讲这种从神而来的那种严厉的那种管教的话呢，有的人是听不进去，或者说好像 轻描淡写的过去了，或者有时候你是害怕，正如这些先知们轻轻呼呼的医治，其实你没有真的医治，你反而让他在这种错觉当中继续混，继续过日子，那等到最后没救的时候，他不会感谢你过去那种轻轻呼呼的轻描淡写的那种话，他想而想而会反而会说，当年如果你更严厉的责备我，也许我就不会走到今天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顾眼前就说，哎呀，不要把关系搞坏了，哎呀，不要让他觉得听起来太刺耳，然后就讲一些轻松的嘛。你讲一些轻松的，有时候是不是帮助他，反而是害了他。然后十六节之后，这是神说话了哈。耶和华说，你们要站在入口去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古道是善道，古人所做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会这样读到，哦，古人所说的《论语》《孟子》啊什么，古人所说的古道是善道，但对犹太人来说，所谓的古道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摩西所教导的，怎么样遵循神旨意的，这个古道就是善道，要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但是他们却说，我们不走在其间，我告诉你，这是正道，这是古道，我不要走。下面我设立所望的人来照管你们，要听脚声，听到一些警告的声音，他们却说我们不听。所以两次他们却说，这完全是逆反的，我告诉你这个道是对的，我不走，警告你我不要听。所以有的时候人的顽梗悖逆就到这个地步。所以耶和华说，你看他们这样的情形，那事实上这个情形也就是先知所面临的一个你说困境吧。所以十九节开始呢，就是什么，十八节开始就是好几次，列国呀你们要听，十九节地呀你要听，就是说既然他们不听，对不对？因此神就对什么天地，这个大自然，对他们说，你们做见证，你看这些人啊，这样的意思。然后以色列人不听，神的百姓不听，他叫列国来听，列国你们要听，你们要知道他们会遭遇什么事情，我先给你话先说在前面。地啊你要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而这个灾祸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以至于我的训诲他们厌弃了。所以神再一次提出理由，为什么我要管教，为什么他们遭遇灾难，因为我的话语我的训诲他们听厌了。然后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献来给我，有何益处呢？这些百姓不听神的话，但是宗教仪式继续办，而且还办得有模有样的。示巴就是今天的也门，那边出一种乳香，那圣殿有时候用到一些乳香，然后远方出的菖蒲，菖蒲我们中文的小字或作甘蔗，而在英文圣经大部分都翻译成甘蔗。那你知道埃及不出甘蔗，阿拉伯不出甘蔗，以色列没有甘蔗，甘蔗在哪里？在亚洲，在中国。所以远方出的甘蔗，你看他圣殿里献祭，从老远的地方把甘蔗送来献祭，哇，神应该觉得哟，真有心呢，谢谢你了。耶和华神说，你送这来干什么？你送乳香，送这些菖蒲给我什么用处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为什么？神要的是一个悔改的心嘛。所以在撒母耳以来，所有的先知都在讲同样的信息，神所要的不是那个祭物，那个宗教仪式，神要的是一个心，献祭是心摆上，那个东西只是个代表，结果你东西有了，心不在。那正如很多婚礼里面交换誓约，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真正说的婚礼那个仪式不重要，那个心很重要，你只有形式没有心，白搭吗？那当然有些人就说，那干脆连形式都不要，那婚礼也不要，同居就算了。那不是这么说的啊， 那有一个人他就坚持不肯举行婚礼嘛，他说要同居。我说干嘛不举行婚礼？将来如果要分的时候简单一点。所以说现在在露馅儿吧，你已经想到分手了耶，还省掉婚礼的钱，而且不必麻烦，因为婚约一签，婚礼一登记，登记证一登，分财产很多事情就很麻烦了。所以你已经想到分手了，所以你说有爱情不必婚礼，哼，骗谁呀、啊、你？有心加形式是很美的，有形式没有心，那就没意义了。很有意思，我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我两个女婿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我大女儿结婚，那他们誓词呢？我们有一种标准的，有一种标准誓词，如果要用，我做牧师，我主持婚礼的话，我就题句嘛，题词嘛。我就念一句，那新郎念一句，然后题词给新娘，新娘念一句，就这样。我们有个标准的誓词。另外一种方式是新郎新娘自己写，然后自己念。我女儿女婿他们就自己念嘛。然后我女婿念一个誓词，婚约誓词给我女儿嘛。念着念着，哦，泪如泉涌。好感动。念着念着哽住了这样。然后我女儿这个新娘子还讲Calm down， 我在旁边看着，我女婿讲很激动，你知道吧？所以我女儿讲 OK， 吸口气 ，Calm down， 慢慢把它练完，不然还哽住，就练不出来，练不出来这一次就整个卡在那儿。那所有人都看着这样，我女婿这样念了一句就，这样，所以我女儿说安抚他 ，Calm down， 至少表示。他在念这个婚约誓词的时候是真心的，他非常真心，真心到一个地步，念起来的时候那种情感，他不是只是啊那个什么台词儿，他是真正的念的。所以我觉得虽然他有点哽住，好像有点这个过程中就折腾了一下，但是我想全场呢也都很感动，他可是真心诚意的在读一个誓词。所以一个婚礼有个仪式，你有那个心，加起来是很美的。你献祭给神，你礼物都来了，甚至有昂贵的乳香，甚至远方运来的甘蔗。神说我不喜悦，我不悦纳。你的心在哪里？如果你的心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就悦纳。但你们不是啊，你们没有心，只把这东西给我。耶和华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看不透你的心，他会要你这个东西干什么？天下都是他的，神需要你的任何祭物。所以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时候，先知撒母耳就对扫罗王说过一句话。扫罗王神要他去灭绝亚玛力人，结果他把很多牛羊留下来，然后他跟撒母耳的说法是，哦，我要把这牛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神。撒母耳就说了，听命胜于献祭，我叫你把牛羊都杀了，结果你去什么保留一些牛羊，其实不是献祭，牛羊足够三五只吧，你成千上万的牛羊都留着了，你跟我说你要献给耶和华，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在撒母耳就说过这样的话。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位先知，就是先知弥迦，是比耶利米早一百多年的，在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那个时代，那时候的百姓也在问同一个问题，那先知弥迦也已经这样回复了。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那些百姓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要献上什么呢？要献上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百姓这样挑战，我要献什么？牛羊还是什么？把我儿子拿去当献祭吗？神到底要什么？第六章第八节，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最后一句话可以翻译成说，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这神所要的就是这个。没有要你的牛，没有要你的羊，没有要你的油，更不会要你的儿子。所以历代的先知信息都是一样，到先知耶利米也是一样，神所要的不是祭物。 神所要的是他们的心愿意从心里顺服。所以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的面前，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因为全国都是腐败，都是离弃神。最后二十二节，神再一次宣告，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说，看哪，敌人来了。耶和华说，看来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而来，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锡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看过一些历史，也看过一些录像，就当年蒙古人横扫欧洲的时候，那时候欧洲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蒙古人来了，然后千军万马的时候，你听到那种消息，所有的人，欧洲各地方的人都简直是心都好像融化了，完了完了完了，那种感觉。现在是耶和华对耶路撒冷人说，有一种人要来了，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摆队伍，哦，当时像骑马的这种马兵上来的时候，然后因此二十四节，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就是那种阵痛。然后他说，不要往田野去，不要行在路上，因为四围有仇敌的刀剑惊吓。我民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上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就是哀哉我民，这是先知耶利米说的，我的百姓要遭遇灾难了。所以先是看哪，仇敌来了，再来是哀哉我的民要遭遇患难。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是说，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这是耶和华说的，对耶利米说，我使你在我的民中做高台为宝藏。其实宝藏那个字，大部分英文圣经翻译成试金石，后面就提到试验这个金属，使你试验他们的行动。然后二十八节是先知耶利米的回答，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残谤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然后要试验这是金属是纯的吗？风箱吹火，千倍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没有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丢弃的银渣子，耶和华已经毁掉他们，弃掉他们。耶利米是耶和华神所设立的一个试金石，看看这个金属有没有什么纯净的可以保留了。那耶利米的回答说，没有，全部都是可弃的，然后都是没有用的，这些废铜烂铁。所以第六章是这样子结束的。所以你整个看起来，犹大国最后灭亡了。那从这边已经看到，神已经宣告他们从上到下都是贪婪，第一个，第二个虚谎，连宗教领袖祭司先知都是用平安的信息来粉饰太平。所以整个社会在罪恶中腐败的时候，好像大学平安无事， It's OK， 以至于到最后无可救药。我们人也是这样，人的身体如果有病的时候，你有点警觉，应该做什么事情，吃点药或休息或怎么样。如果你觉得没事没事，等到你发现最后你的病入膏肓的话，那就真的没救。所以我们有病痛的时候会痛，痛觉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麻风病呢是不会痛的，麻风病最大的危险，为什么麻风病呢？有时候脸啊各地方有点残缺哈，它不是那个病毒把它弄成这样的，不是。麻风病我们叫汉森病，是一个医生叫汉森发生，我们叫现在汉森病。麻风病真正的麻风病是破坏神经末梢，所以最初开始的时候，手指头脚趾头甚至颜面神经慢慢被破坏的时候，它失去痛觉。所以一个锅子烧的滚烫的，我们拿起，哎呦烫，要拿个东西扶一下，麻风病人不烫，哎，好像练有神功，哎， 他不觉得烫，可是你没有痛觉，可是会烫伤。所以因此麻风病人最后就是手脚从指尖开始，然后开始就溃烂，因为常常就受伤嘛，割了也不会痛，烧了也不会痛，所以没痛觉，他就不知道自我防卫。我们现在是痛哦，别碰，对不对？你就不会一直这样。但如果很烫，你想抓着它一分钟，那个烧伤就不得了了，可是它不痛。所以一个人痛觉失去的时候是蛮危险的，最痛你当不喜欢了，可是神的恩典和礼物那一样，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也会痛的，可是这个痛会让我们悔改。那不痛呢？不痛的话你还是会受伤的，最后无可挽救。所以神用这种方式来管教我们。那因此特别是宗教领袖，当时的先知祭司们，他们应该奉神的旨意来讲神要他讲的话。神的话当然神还是有恩典的，不是所有话都是攻击性的，都是批判性的，但是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讲神要你说的话，否则这整个社会就一直腐败到最后完蛋。那所以呢，犹大国的毁灭是自取其辱，但是宗教领袖难辞其咎，他们有责任的，他们要承担神要他们承担的一些责任。那第二个就是我也提到了，神所要的其实不是祭物，听命胜于献祭。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写了一首很深刻的一种忏悔诗。那忏悔诗的里面，在诗篇五十一篇，他就表达出可以说这是神的心意，也可以说大卫摸到神的心，摸到神的心。在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大卫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所要的祭，是那个内心的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要任何的祭物，那祭物只是代表内在的忧伤。”如果你内在忧伤的灵是没有的，你任何的祭物不会蒙神喜悦。这是神跟人立约的时候，这个原则是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旧约到新约，从大卫时代到今天三千年了。大卫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人，历代的先知所讲的也都是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是一种内在真诚的一种悔改的心，神就悦纳。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偏离己路，神都可以接纳。那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讲耶利米书，我想听起来很沉重，我要讲的每个礼拜要讲类似这样的信息，讲起来也很沉重。有没有好消息啊？我可讲起来都是这样。那从历史我们也知道犹大国最后是灭亡了嘛，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一次又一次，我就可以想象耶利米这样做的不是做几个礼拜，不是做一年，他四十年。可是有没有一个可能性，一个腐败的社会真的被神扭转了，百姓真的就认罪悔改，然后整个历史都改变了？那我刚刚提过圣经上的就是先知弥迦以赛亚的时代，在西西家王的时代他们有扭转了，所以一个国家又活了一百多年。那历史上有没有呢？我就想起一个我最欣赏的一个人物，十八世纪中的一个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呢，这个时代呢，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像先知耶利米一样，他的信息是一种责备的信息，斥责的信息，要人认罪悔改的。那他从小长大的时候，他父亲也是一个牧师是清教徒背景的一个牧师，所以从小是循规蹈矩，因为这个妈妈很厉害，妈妈是他受他影响，是妈妈影响比他爸爸影响的多，爸爸是几乎像不存在一样。这个妈妈苏珊娜，这个妈妈很厉害，生了19个孩子， 哦，这也是伟大的厉害，生了19个，活了17个，17个里面有两个兄弟，这个是约翰·威斯理，还有一个弟弟 Charles 威斯理，写诗歌的，这两个就值了哈。哇，其他15个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就这两个就已经惊天动地了。所以妈妈是非常严格的，要他生活上，所以妈妈也花很多时间教育他的孩子。他们孩子从小的时候，你看17个孩子，不要说养啊，你有没有试试看，17张口像只小鸟一样嗷嗷待哺，你都来不及喂啊。但是这个妈妈每天晚上会跟两个孩子，每个孩子1个小时以上，跟他谈今天有没有读圣经，读到什么了，你讲给妈妈听，然后今天有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有没有得罪神的事，而且每一天1小时跟他讲。那你知道他有17个孩子啊，一个晚上2个，一个礼拜7天也不过才14个呀，他是日以继夜日以继夜这样子。后来到 John Wesley 到牛津大学读大学的时候，他每礼拜写封信跟爸爸跟妈妈汇报，他读大学大学生的写妈妈这礼拜我读经读了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事情啊，请你妈妈为了什么事情祷告，哎呀有些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他一直到20多岁，所以这个妈妈非常严格的管教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他们后来他在牛津大学成立一个像学生团体叫做圣洁社，圣洁过圣洁生活。其实圣洁社不是他们自己取的名字，他们的社团不叫圣洁社，是别人取笑他们，哎呦他们每个人都是 holy 叫了圣洁社，所以这是绰号，他们没有叫自己叫圣洁。后来他被神复兴开始 传福音的时候，他讲的都是那种认罪悔改的信息。当时的英国也是极其黑暗，几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就18世纪中1730年左右从英国开始，所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从英国开始的。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就从英国这里看起来了，所以资本主义一起来，工业社会一起来，你就知道农民工就到了都市。所以伦敦里面很多乡下来的工人，贫富悬殊，环境污染，整个泰晤士河没有一个活的东西，当然没有鱼，连鸟都没有，整个工业污染通通倒在那个泰晤士河，就伦敦旁边那条河。所以呢污染很严重，小孩子6、7岁就去煤矿坑去挖煤，活不过2年，因为煤矿坑挖坑挖煤的时候，煤灰都到了鼻子里去，让肺纤维化，就不能呼吸，就死掉了。啊、哦，你可以想象所有的那种贫富悬殊、富人为富不仁的事情，你可以想象所有人间的罪恶，英国都有。在这个情况下，横空出世来了一个约翰·威斯理，他就是讲悔改的信息。他讲的对象从最下面的工人讲起到上面的贵族，因为工人当然很苦，可是工人喝醉酒打老婆，哎呀什么事情无恶不作也会啊，因为穷嘛，然后苦嘛，然后偷啊抢啊也是那个。那贵族呢，黑奴，奴隶制度就是18世纪的英国开始的。所以约翰威斯理传福音以外，他在做什么，斥责这些贵族为富不仁，你怎么把人当狗一样的奴隶黑奴什么，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但是感谢主，有人听见，不是大多数人听见，少数人听见，然后就开始从这个少数人开始慢慢像余波荡漾一样，就带来更多的改变。他有一次，他常常是这样，他常常是露天布道，因为很多教堂就关门不让他去，因为他讲的那个道呢，当时去教会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不喜欢听啊。所以一个一个教堂，他有一次，因为他是牛津大学的硕士，当时最高学位就是硕士，没有博士的，所以他是牛津大学学院的院士，只要拿硕士就是院士，有资格有特权，一年一次在牛津大学的大教堂讲道的。他有一次就讲到，那天就是讲圣洁要悔改斥责罪恶，讲完以后那个牛津大学的校长
跟 Chapman 就告诉他说，从此以后 John Wesley 你不能踏入牛津大学。就讲到不喜欢听了，所以你就知道跟先知耶利米一样嘛。那怎么办？一个一个教堂把他关门了，不让他去讲道。最后有一个好朋友，当时也是一起布道的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德，他是没有案例的牧师，后来才案例的，他就搭个帐篷到处讲道。那 John Wesley 都在教堂规规矩矩的穿着牧师袍在讲台上讲道，到帐篷这可有点不太像样啊。不过实在没有地方讲道了，他就到帐篷讲道，于是他就说，天下都是我的教区。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在下岗的时候说的， The world is my parish， 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每一个教堂，这个村庄是你的教区，你就不能够到别的村庄讲，就这个村庄啊，每个村庄就是你的教区。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我到哪儿都可以去讲道。他有一次到煤矿坑的门口，矿坑工人刚刚下班，一堆的人，成千上百的人出来了，每个人满脸都是煤灰，黑麻麻的嘛。他就开始讲道，然后呼吁他们悔改啊，犯罪。然后那个矿工在那里听的时候，当然有圣灵的工作，很多事矿工听了以后就是被圣灵责备嘛，流泪嘛。所以一两千人站在矿坑门口这样，然后有一个人描绘当时的情况，每一个人像一个黑黑的脸，两条白白的，流泪嘛，所以泪水洗过的煤灰就洗掉了，就两条白线。你就看到一两千个人全部是黑脸，两条白线，这样全场。后来拿起护照，很多人就决志信主啊。他是这样啊，他也鼓励跟贵族讲道，但他说我的护照是对穷人啊，贵族他找别人。所以有些人专门跟贵族传福音的，他是专门跟穷人传福音的。他说过，他有一个祷告，上帝啊，你给我一百个人，这一百个人除了上帝什么都不爱，除了上帝什么都不怕，我可以把英格兰翻一个身，把地狱的门打破。他有一个祷告。历史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练出一百个人啊，但是真的是有一群人，一百个在全英格兰一千万人来讲，一百个人算什么？但是就是一二十个、二三十个这种的人，他们真的是跟约翰卫斯理一样传讲一个悔改的信息，整个英格兰改变。有个历史学家说，到了十八世纪结束的时候，全英格兰的人被人家批评是全世界最诚实的民族，因为他们相信有上帝，跟相信太阳会从东边出来一样，深信不疑，而且真正觉得有上帝在那里，你就别说谎，你不可以毁约等等，这种的性质。所以你知道英国怎么崛起的？中央电视台会说，哦，洋枪大炮、工业革命，那是外面的，里面的生命的革新是因为有一些人 John Wesley 跟其他一些同工，正如耶利米一样宣讲悔改的信息，英国整个翻了一个身。我说这个之前英国的社会，你要说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黑暗腐败啊、哦？我告诉你，如果拿1750年的英国来比的话，我告诉你没有比英国更糟的，你所有的罪恶英国都有，可是英国怎么会翻过来的？就是一群人他们传讲悔改的信息，而当时也的确有一些百姓真的就听进去了，悔改了，然后从一个、两个、三百个、五百个、一万、二十万、三十万，整个社会就开始改变。我们何等的盼望这样的复兴、这样的悔改的信息在今天同样有这样的听众，不管在美国、中国、世界各地。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神要做的事情可以的。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预测，我们不能预料，但是你不能从结果去决定你要做什么。我们靠神的恩典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传讲时代的信息，那就是悔改。只要悔改，什么事情都会有个反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方面为先知耶利米的信息，这种沉重的信息 感到心里也同样的忧伤和沉重。因为今天的社会，无论在美国、中国、世界各地每个角落，都看见人的罪性使得整个罪恶充满了这个社会的每个阶层，从上到下。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成为时代里面的你要我们做的光与盐，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出基督不同的生命来。我们有一些我们的责任，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情，该活出来的生命的见证和榜样。求主保守，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在这个时代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忠心的子民。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